凡人修仙传第1217回，韩立见此情形，点了点头，体表啊灵光一闪，就再次的化为了一道青红远去了。目标呢，正是他上一次离去的那处空间裂缝所在地。以前呀，他修为不足，还需要青原子呢出手相助，这才能从裂缝中离开。但是现在已经进阶合体中期，凭一人之力自然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破开裂缝而走了。青原子已经飘飘的在高空中一动不动，直到青光呢彻底的在天边的尽头处消失之后，这才发出了一声近似低不可闻的轻叹。啊，这小子进阶如此之快，这一次又得到这么多的冥合之乳，将来进阶合体后期绝不成问题的。但是若想进阶大成期，没有一些机缘应该不太可能的。不过这他也是一个怪胎呀，身上宝物和秘密着实不小，进阶大成也是一件说不定的事情。这一次我也算是尽全力助他一臂之力了。那万一他日后真的能够成为大成修士，说不定还有再借助此人的时候啊。自语完之后，青原子呀将目光一收，然后呢动光一起向洞府疾驰而去。小半日之后，冥河之地的某座无名山峰高空之处，突然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然后灰蒙蒙的雾气一分之下，凭空呢现出了一道黑乎乎的巨大的裂缝出来。接着一声惊天的霹雳过后，一道五色的光柱一下子从山峰的顶部疾驰而出，一闪即逝之下就没入裂缝中，不见了踪影。随之呢，空间波动开始变弱，巨大的裂缝也缓缓的弥合如初了，仿佛一切呀、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般。时间飞逝，300余年的时间一闪就过去了。对偌大的灵界来说，这些时间可能只是其漫长岁月的一眨眼的功夫而已，但是相对普通的凡人来说，却是一个根本奢望不到的寿元极限。至于对那些可以飞天遁地的大神通者来说，如此长的岁月也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光阴了。那些宗门世家甚至呢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初步的培育出数代族人和弟子，不过对整个人族来说，这300年来的时间却足以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数百年后的今天，整个人族的三境之地已经到处可见成群结队的甲士和一座座堡垒一般的巨大的城市，而以这些巨型城市为中心，一个个式样各异的法阵禁制更是仿佛蜘蛛网一般的遍布各处，将城市呢围了一层又一层，足以呢让妄图进攻的敌人为之绝望。那些在数百年前对一般城市来说根本难得一见的结丹元婴等阶修士，更是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凡人面前，甚至有些机缘好的呀，还会偶尔看到了化神级别的修士。至于那些凡人的炼体式的数量，经过这些年各大势力的疯狂的扩充，更是接连翻了十几番，并均都配备上了远超从前的精良的武具。至于其他一些炼体术都没有办法修炼的凡人百姓，也会啊专门组织大量的青壮年修炼一些凡人的武学，好能强身健体并拥有一些自保之力。而这一切呢，几乎是所有的凡人老百姓自愿进行的，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有关下一次魔劫即将到来的消息 即使是3岁的孩子都已经知晓得清清楚楚了。在百余年前，各大巨型城市中各式各自出现了圣岛使者，直接宣布了摩羯将在200年内将来临的准确的预测，并且凝重的直接说明啊，这一次摩羯来势汹汹，危害之大，远非之前历次可比的，一个不慎呢，就可能让整个人族就此灭亡。如此一来啊，整个人族无论仙凡大惊之下，均都一下子以先前数倍的速度发疯了一般的准备一切应对的手段呢。各大坊市中的各种材料和灵药更是迅速的被扫荡一空了，只有各大宗门派世家自有的药园中还有一些呢正在种植的灵药，而这些灵药也和以前种植的稀有的灵药不同了，大多呢改换成了成熟期短但又是最常用的灵草灵花。至于各大势力以前遮遮掩掩尽力隐瞒的一些东西，更是仿佛井喷一般的纷纷现世而出，更有一些势力开始频繁的交流一些各自所需的秘术功法，妄图呢在短时间之内就让自己的实力啊更上一个台阶。当然了，人族这些势力中最大的自然还是天渊城和三大皇城了，前者呢聚集了人妖两族的精锐所在，并有10大合体修士坐镇其中，基本上算是稳若泰山。后者呀则是汇聚了3境之地的高阶修士，并有3皇的亲自镇守，在一般人的心中同样是牢不可破的。稍次一些的实力自然就是人族中的10大宗门、3大真灵家族之类的存在，同样吸引着众多的凡人和散修迅速的汇聚而去。短短数百年呢就将人口激增了10倍以上，几乎到了他们能够接受的极限了。不光这人族啊，面对这次摩羯颇有一些破釜沉舟之意，妖族和附近其他几个异族呢也都同样的整族动员了起来。各族在这300年当中更是频繁的派出使者互相传递着一些和摩羯相关的要紧的信息，均打起了120分的精神面对这次摩羯。就在这么一副全民皆兵的情形之下，在离天渊城不远的一片山脉当中，大约有300-400名修士啊聚集在一座山峰的顶部，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名盘坐在巨石上的白衣女子讲述着某篇异常深奥的功法。这个女子年纪看似不大，只有17-18岁的模样，但是体表呢竟被一层层的乳白色的莲影包裹着，眉宇之间呢有一朵深蓝色的莲花状的标记镶嵌其中，让此女啊越发显得清丽脱俗，犹如不食烟火的天上仙子一般。而这些听到的修士虽然说男女老幼都有，但是大半都是道装打扮呐，另外一小半则均是蓝袍背剑，似乎呢也是同属某个宗门一般。不过这些人的修为显然呢都不算太高，只有寥寥数人呢是结丹修为，大部分人呢都是筑基期的修为。好了，今天讲法就到这里，下一次开讲会是在3个月之后，将由你们的师伯亲自给你们讲述五行之道，现在可以离开了。足足一个时辰之后，貌美女子终于将法诀讲完了，然后平静地下了逐客令。谨遵师姑法旨，数百名修士闻言神色肃然地一同冲女子大礼参拜了一下，然后这才恭敬地或催动法器或直接驾驭法宝离去了。白衣女子呢望着这些人远去的遁光，忽然黛眉一皱，冲一侧的某棵大树下淡淡地说了一句：海师兄，这些弟子明明是你和麒麟子师兄所收的弟子，却偏偏抓师妹来替你们讲课，你不觉得太过分了一点吗？嗨，本大少当初可没有想到过收什么弟子的，这还不是上了大师兄的大当吗？这才收下了这么一大堆麻烦， 况且师妹以神隐大法讲道的话，可比我和大师兄强上百倍，否则的话，这些门人也不会短短数百年之间就有如此惊人的进步，连结丹修士都出现了好几个呀。大树下白光一闪，一个身穿蓝袍的俊美的男子出现在了那里，并满脸嬉笑地说道，哼，这些弟子有如此进步，岂是小妹的功劳啊，大半都是师父以前所赐残余丹药的功劳，那些丹药我等都已经用不上了，倒是便宜你二人的弟子了。哎，不过麒麟子师兄收下一些弟子，是为了让所继承的雾海观能够发扬光大，你又何必跟着凑着热闹呢？哎，这个根本没有办法怨我，都是麒麟子呀当初故意激我才会变得如此的。蓝袍男子愁眉苦脸之下满口叫屈，二师弟这话说的可有一些违心了，也不知当初是谁听得如此多弟子口称师父之时，嘴巴一直都没有办法合拢哦。一声轻笑从附近的另一棵树后传出，接着灵光一闪，一名身穿黄袍的道士诡异的浮现而出。这三个人呢，正是韩立的三名记名弟子白果儿、麒麟子和海大少。
幻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幻听别样精彩。www.听89.com。
三百年不见，三个人呢，面容虽然和以前呢丝毫没变，但是神态气息呢，却和以前呢是迥然不同了呀。白果儿和海大少，赫然都已经是元婴初期的修为了，而麒麟子的修为更胜二人，却已经是一名元婴中期的修士了。哎，对了，师妹，这说起师父，他老人家二百年前从蛮荒世界返回之后，就再次闭关不出，难道师父还真的打算再冲击合体后期后的瓶颈不成吗？海大少突然神色一肃地问道。这个，哼，连我也不太清楚了，现在师父闭关处被层层禁制包裹，连冰凤师姑啊都没有办法靠近分毫，看来师父啊纵然不是打算冲击后期，估计呢也是在修炼一门呢了不得的大神通，这才啊不想让我们打扰的。白果儿想了想回答道，哎呀，当年师父啊从合体初期进阶到中期也不过是花了三四百年的样子，若是在短短时间之内就成功的进阶到后期境界，纵然知道他老人家呀远非同阶修士可比，但是也未免太骇人听闻了吧。要是师父这一次真的能够进阶后期的话，无论对我们三个还是对整个人族来说，自然都是天大的幸事了。不过我想此事还是不太可能的吧，毕竟从合体中期到后期，光是进阶需要的庞大的法力，正常情况下也需要一两千年的不断的苦修才可以啊，这区区数百年的时间实在是不足于凝练出足够的法力。麒麟子呢一摸下巴摇头晃脑地说道，哼，大师兄，你也知道师父不是一般人，何必再拿一般修士的修炼去来衡量师父的进境呢？若是按我说呀，师父应该有一定的把握才会如此闭关的，而且呢这段时间天渊城和三皇以及其他一些势力频繁地派人来拜访师父，我们呢把消息传送进去却丝毫回信都没有，可见师父呢全心都放在了修炼上，不愿有任何事情打扰啊。白果儿呢美目中异色一闪，十分肯定地说道。哎，看来我们三个人中啊还是白师妹对师父信心最足，不过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分析过多少遍了，根本谈不出什么结果的，况且师父这次闭关谁知道会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出关呢，而魔劫顶多还是数十年光景就要降临了，师父就算是再有把握，魔劫一到恐怕也不得不出关应对了吧。麒麟子摆了摆手说道，我看这倒也是，若真的如此那可就可惜了呀， 若是摩羯再晚一些降临的话，师父纵然没有办法突破后期瓶颈，但是修为再大进一步却肯定能够做到的。海大少呢也是一脸遗憾。好了好了，师父如何修炼不是我等做弟子的可以肆意的谈论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在摩羯中保全自己的小命。哎，对了师妹，不如你也加入天元城吧，毕竟摩羯一旦降临，整个人族也只有天元城最为安全一些。师妹有师父的名头在那里，想来那些长老呢也会对师妹是另眼相看呢。麒麟子呢冲白骨儿神色一正的说道。哎呀，麒麟子师兄所言极是，我和师兄啊已经决定，摩羯一旦爆发，就将门下所有的弟子呢全都迁入到天元城中去。虽然只能当最低阶的卫士，但是由我们两个人照顾的话，应该不会当做炮灰使用的。若是师妹也能去的话，那自然更好啊。海大少一笑说道。天渊城？白果儿黛眉一皱，露出了沉吟之色。怎么，这师妹不愿，还是另有什么打算呢？此事我看还是早做决定的好啊。毕竟师父闭关前已经和我们说过了，摩羯一旦爆发，他另有大事去做，不可能留我们三个人在身边的。麒麟子很关心地说道。哎，不瞒二位师兄，我不久前呢接到父亲的来信，祖母一派之人呢已经全都迁进了玄武皇城之中，父亲呢想让我也一同过去的，而小妹也只有这么几个亲人，并不想摩羯爆发之后还分居两处，互相担心呢。白果儿思量了半晌，这才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哦，原来如此，师妹啊有亲人牵挂，的确不好分离两处。不过好在玄武皇城呢也算是安稳可靠的，师妹去那里的话想来也十分的安稳呐。海大少露出了恍然之色说道。哎，白师妹去玄武皇城的话，不如带上柳风和浮云呐，他二人总算也是结丹修士，跟在师妹身边还算有些用处吧。哎呀，这柳风和浮云可是师兄最得意的弟子了，师妹怎好带在身边驱使啊。师兄放心，我身边不是还有几个贴身的丫头的吗，他们跟在我身边呀也有一段时间了，虽然还未结丹，但是也有筑基的修为啊，还可堪一用。白果儿眸光流转，抿嘴一笑。哈，好吧，既然师妹如此说，那我和海师弟就……麒麟子微然一笑，想再说些什么，他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呐，从附近高空中一声霹雳传来啊，接着呢，整个天地为之一晃，足下的山峰更是一声轰隆隆的震颤了起来。白果儿三个人都是元婴修士，这点颤抖自然不可能奈何他们分毫，都稳稳地站在了原处，但是脸色刹那之间为之大变，不约而同地往高空处望去。只见先前万里无云的碧蓝的高空，一下子呢多出了里许大小的一块巨大的灰斑，并飞快地扩散而开，同时啊，一股强烈的空间波动也从灰斑中阵阵传出，并往四面八方一散而去。片刻的功夫呢，灰斑就狂涨了三四倍之大，灰蒙蒙的一片之下，让整个世界都为之一暗了，仿佛还有什么东西在飞快地侵蚀着整个天空。魔斑？不会错的，这一定是摩羯降临前的魔斑。海大少脸色发白之下，忽然大声地喊道。白果儿和麒麟子二人呢，目光死死地盯着空中的灰斑呀，神色同样是难看之极。的确应该是魔斑不假，这没有想到摩羯降临竟然比预料的还要早一些。这也不一定真是魔斑，说不定是其他类似的天象而已，是否真的还需要天渊城的人来正式确认一下才行啊。麒麟子呢长吐了一口气，脸色总算好了一些。哼，这有什么好确认的，真要是魔斑的话，整个地狱就绝对不会只有这一处的。海大少摇了摇头。这也是啊，真要是的话，恐怕三境内的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的。二位师兄啊，我看也不必太过担心，魔斑出现只是说明魔界侵蚀刚刚开始而已，整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据记载，到界面之力弱到可以让魔族侵入灵界， 这起码还有半年的时间才可以啊，有这些时间准备的话，我们人族不会手忙脚乱的。此话不假，但是魔族同样也可以从容的在魔班处调集人手啊，一开始的攻击绝对凶猛异常，不知道有多少城池能在头几波攻击下幸免呢。麒麟子呢苦笑了一声说道。白果儿和海大少听到此话，脸色一变，越发的难看了。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天边光芒一闪，一艘金色的飞舟激射而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18回。1218回。这十余丈长的战舟之上，站满了十几名身穿黑青颜色战甲的卫士，一个个啊脸色凝重。当战舟在巨大的灰斑下方一顿停后，那些甲士纷纷的腾空而起，一闪即逝的就到了离灰斑近在咫尺的地方，然后啊或抛出了一件件阵旗阵盘，或取出了一些形状怪异的法器，对准了狂轰动起来。一时之间，高空中是灵光闪烁，惹眼至极。更远处呢，仍有盾光接连浮现，似乎还有更多的修士啊，往这个方向是蜂拥而来。走吧，天城的巡查卫士来了，我们马上返回洞府，先将此事告诉师父再说吧。麒麟子沉声地说道。白果儿二人呢自然是没有意见，当即啊点头称是，各自催动盾光往远处的某座山峰下飞射而去。一间闪动着淡淡白光的密室当中，一座一人高的青色的巨鼎静静地耸立在中间处，而围着此鼎呢竟有三名寒力簇拥的盘膝坐在蒲团之上，均都双目紧闭一动不动。这三个寒力当中啊，一个金光闪闪，体表呢一股黑气缠绕不定，一个呢肌肤淡绿，全身冒着腾腾的紫气，最后一人呢双手平放大腿处，但背后一圈金色的光晕流转闪烁，并且丈缩之间呢引荐无数的金纹在里面翻转不停，而在光晕的中心处则另有72口翠绿的小剑互相追逐不定。突然之间呢，三名寒力同时啊双目一张，手臂齐抬之下，冲着巨鼎啊轻轻一拍，轰的一声响之后，巨鼎盖子一飞冲天，接着嗤嗤之声大作，竟有无数白丝从鼎中是激射而出。急，三名寒力再次伸出了一根手指，冲着巨鼎虚空一点，刚激射出鼎口的白丝顿时仿佛碰到了一面无形的屏障，纷纷一刹那停在了原处啊，竟硬生生的静止在了虚空当中。就在这个时候，鼎中嗡鸣之声大起啊，十几团金光一闪激射而出，竟是呢十几只拳头大小的甲虫，每只背部金光灿灿，但是遍布紫金色的斑纹，同时腹部下方又变得晶莹剔透，仿佛琥珀一般透明啊。这些甲虫一个个似乎是凶暴异常，这刚一飞出顶口呢，立刻呲牙咧嘴的扑到了一起，一副呢想要将其他的同类全都吞噬的模样。转眼之间，顶口处鸣叫之声大起，阵阵惊人的煞气一散而开。三个寒力啊一见此景，当即是一声大喝，手指立刻是灵光闪动，一道道法诀冲这些灵虫是激射而去。那些灵虫被那些法诀一击之下，立刻就发出了一声声哀鸣，被迫分开。接着三名寒力啊口中念念有词，手中法诀啊更是变幻不定起来， 史蒂之子文甲虫似乎被什么禁制控制了心神，纵然满心不愿之下，仍在双翅连阵之后呢，纷纷扑向了早一步喷出的一根根白丝，并大口的吞噬了起来。这些甲虫吞噬的速度惊人至极，原本密密麻麻的白丝片刻之间就被吞噬了个干干净净。那名肌肤淡绿的韩立见此情形呢，突然一张口，竟然喷出了无数点荧光出来。这些荧光啊，一个个不过豆粒大小，但是呢，一落入青色的巨鼎当中，经过幻化出数十朵巴掌般大的银色的巨花，花瓣啊是荧光闪闪，遍布血红色的斑纹，看起来呢十分的诡异。十几只甲虫一见这些银花，都发出了欢喜之声，再次一扑而上，一朵朵银花顷刻之间就被一吞而尽。不过每当一朵银花消失之后，必定呢又一朵无声的浮现而出。一顿饭的功夫之后，这些甲虫呢就吞噬掉了数以千计的银花。身躯紫纹流转之下，竟隐隐的比先前大了一圈的样子。而这个时候，那名金光灿灿的韩立啊，则猛然的双目一睁，血红的眼珠中啊，竟喷出了一团团的黑焰，几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一片黑色的火海，将那十几只的灵虫呢，全都席卷其中了。诡异的一幕又出现了。这些灵虫啊，大口张合之下，竟吞吐着这些黑色火焰不停。他们每吞吐一下，黑色火焰就为之减少一些。没过多久之后，所有的黑焰呢，竟全部都被这些甲虫吞入到了肚子里边，一丝不剩。这个时候，最后一名韩立口中一声低喝，双袖齐挥之下，两声霹雳蓦然传出啊。接着金光一闪，两道网口粗的金弧是弹射而出，一闪之下就化为了两张啊金色的雷网，一前一后的落下，将十几只的甲虫全都罩在了旗下。轰隆隆的爆裂之声大起啊，两张雷网就化为了无数细小的电弧，在金色电光闪动之间，就将甲虫呢全都淹没进了其中。但若是仔细的凝望之下，就可以发现那些金色的甲虫在电弧狂击之下，身上的紫纹虽然说忽暗忽明的闪动不定，但是呢却将知足啊施展开来，任凭更多的金色的电弧击在其上，完全是一副极其惬意的样子。他们在电光中丝毫未受伤。不知道过了多久，当金色的雷光啊终于渐渐的收敛消失之后，那名头顶有金色光晕转动不停的韩立呢也睁开了双目，同时呢头顶光晕中的72口青色小剑一颤之下，竟然化为了无数青丝的向前方激射而出，瞬间的功夫就到了那十几只灵虫面前。当当之声大作之下，这些青丝呢斩到了这些甲虫上，仿佛斩到了一块块金刚之上啊。虽然将他们击得斩得倒飞不已，但是青芒大放之下，丝毫痕迹啊未在这些甲虫身上留下。这十几只灵虫呢遭遇这个攻击，顿时口中发出了刺耳的尖鸣，一个个都变得是愤怒无比了，接着双翅一展，身形呢竟一下子模糊了起来，并在巨顶上空忽隐忽现的闪动个不停啊。任凭那些青丝快如闪电，但是在下一刻呀就纷纷的落空，根本没有办法斩到这些身形一下子变得诡异无比的灵虫上来。
畅听网每日内容持续更新，炒股声音尽在畅听网，3w.听85.com。
但是远处放出青丝的韩立却脸色一沉，单手一掐诀之下，冲青丝巨顶啊轻轻的一弹，一声仿佛钟鸣一般的闷响过后，巨顶表面呢一下子有无数的符文浮现而出， 同时呢，一股无形的巨力从中一冲而出，那些原本化为了青烟一般的甲虫啊，在下一刻就被逼得再次的现形而出，并且呢，它们下面纵然说双翅绽放出了刺目的金芒，飞遁的速度也一下子变得犹如蜗牛爬着一般呢。而那些青色小剑所化的青丝，在巨鼎的这股无形的巨力的作用之下，非但呢速度未减分毫，反而呢一个个如鱼得水般的遁速一下子激增了几分。青丝闪动之下，整个巨鼎上空彻底的就化为了一片青色的光幕。十几只紫纹甲虫深处的青色光幕中心处，犹如不动的靶子一般，同时呢被数以百计的青丝一击而中，金属碰撞一般的声响一下子狂风暴雨一般的连绵不绝起来。刹那之间，十几只鳞虫体表无数刺目的青芒闪动，一时之间呢让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直视，单从青芒中传出的尖鸣之声也一下子刺耳至极起来。三个寒吏目睹此景，却神色呢是丝毫不变，其中两人呢各自飞快地掐动着法诀，往那巨鼎发出狂注的法力而去啊。最后一人则面上一层青气罩面，狂催那些青色的剑丝不停。一时之间呢，整间密室中除了嗤嗤嗤的破空之声和轰鸣的爆裂声之外，就再也听不到其他任何的声音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忽然放出青色剑丝的那名寒吏啊，双目一挑，一根手指呢冲远处虚空一招，顿时那些青丝一顿之下重新的幻化成了72口青色小剑，并一闪即逝而回。他头顶处原本胀缩不定的金色的光晕，只是那么叮溜溜一转之下，就将所有的飞剑都诡异的一收不见了。随之光晕的本身也砰的一声就此溃散消失。而与此同时呢，另外两名寒吏啊也是法诀一变，体表的灵光闪动之下各自呢收了功法。巨鼎上空那些原本被青芒淹没的紫纹甲虫自然也一下子重新现出了身形出来，经过了如此长时间的剑丝磨练，他们呢除了显得仍旧愤怒之外，精神上竟然丝毫萎靡之意没有，并且在没有巨鼎禁制的作用之下，立刻呢翅膀一展的奔三个寒吏分头式击射而去。定！三名寒吏见此情形，丝毫慌乱之意都没有，口吐一声严诀。刹那的功夫啊，十几只灵虫闻听此声，竟双翅一晃，在半空中东倒西歪的，无法保持平衡了。几乎同一时间，青色的巨鼎啊，一声嗡鸣，一股白霞一冲飞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将这些紫纹甲虫全都卷入了其中。这些灵虫啊，纵然是满心的不愿，但是在那白霞的作用之下，仍被老老实实的拉入到了巨鼎当中。见到此景，那位刚才放出飞剑的寒吏一声轻叹过后，脸上的神色为之一松，喃喃的低声说道：他们倒是越来越难控制了，看来秘术上说的不错呀，一旦成长到了此地步，原先的控制的方法的确不足以控制，看来呀，必须再重新进行一番认主的仪式。不过培育到现在的程度，这些灵虫的实力都差不多，再进一步的吞噬实在是很难进行下去了，想要培育出虫王实在是不太可能了。自语完之后，韩立是眉头微皱，一时之间陷入到了沉吟之中。自从他当年离开了冥河之地，就一边修炼一边搜刮路途中所遇到的各种稀缺的材料，经过百余年之后啊，终于再次的 回到了人族。一回到族中的他，自知离魔劫爆发的时间不多，就立刻呢召集了门下的三名弟子，并叮嘱了一番之后，就再次的布下了重重禁制，闭关了起来。这一次闭关，他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呢是尽力苦修，利用冥河之乳之力啊，改善体质，争取呢将法力早日修炼到中期到大成的地步，然后尝试冲击后期的瓶颈。另外一个则自然就是利用已尽到手的浮游玉虫的秘术来尝试培育虫王。他若是真的能够在魔劫爆发之前将世间虫王培育出来，不说横扫整个魔族吧，但是起码再也没有陨落之危了。故而呢，他明知当初啊那位浮游族的太上长老那么轻易的将此术交给他，肯定其中啊有一些问题，但是毫不犹豫的打算尝试一下。在返回人族的百余年的时间当中，他早已将这新得的玉虫术不知道参悟了多少遍，并结合自己啊原先玉虫的心得，外加手中呢拥有的一些得天独厚的天赋条件，倒也自行啊总结出了一套培育虫王的方法。此方法大半都和浮游族秘术相同，但是小部分呢却迥然不同。比如说在浮游族秘术当中，一些应该喂食但是因为太过珍惜而许久才喂应一次的这个灵药，韩立啊只要觉得此灵药的的确有灵效，自是有神秘小瓶在手，自然毫不犹豫的将此灵药呢当作三天两头的普通的药物给噬金虫群服用。还有韩立因为啊有辟邪神雷在手，毫不犹豫的用此雷呢换取了浮游族秘术中提到的其他几种淬炼虫体的雷电之力等等。啊，当然了，这些玉虫术改动是否真的有用，那自然只有是天知道的事情了。但是起码韩立自己来看，效率应该大大的远超浮游族的方法。而果不其然的，短短200年的时间，韩立呢除了保留近万尚未变异的原始成熟体噬金虫留作备用之外，其他所有变异的噬金虫呢都被放到了一起，采用特殊的方法刺激他们再一次的互相的吞噬了起来。为了能够控制这些因为互相吞噬而能力大增的新噬金虫，韩立呢甚至不得不花费啊偌大的代价，叫门下弟子收购了眼前的这只青色的巨鼎异宝。此鼎啊也许在对敌上不值一提，但是经过了重新炼制一番之后，却可大大的加强他对噬金虫的控制之力。于是呢在他做好了120分的充分的准备之后，并花费了200余年精心培育，终于呢让数万变异的噬金虫在互相吞噬之后，只剩下了鼎中的这最后13只紫纹噬金虫。这些新噬金虫作为虫王的候选者，一个个神通过人，联手之下甚至呢足以抵住一名普通的合体中期修士。不过当韩立大喜的想再让这13只灵虫再进一步的吞噬的时候，却一下子遇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这些灵虫啊任凭他用各种方法加以刺激，却因为实力相当，谁都没有办法奈何得了其他任何的一只。而虫王的诞生主要呢就是靠他们之间的互相吞噬才能诞生的，这自然让韩立有些郁闷了。一时没有办法找出合适办法的他，只能先用各种方法不停地锤炼刺激着这十几只灵虫再说呢。如此做的话，虽然说没有办法让他们呀马上的互相吞噬，但是呢可以一点点地提升他们的实力，让以后培育出虫王的可能性更大上一分呢。而且 纵然现在没有培育出虫王，但这十几只紫纹甲虫却可以用神念轻易的驱使了，远比数万噬金虫群更加实用一些，让其对敌的时候呢，又多出了一样杀手锏。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19回。